弟兄姐妹平安。在上课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受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圣经，遵循你的道，求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这一堂主要是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旧约概论。那我们学习旧约概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主要是借着释经学和释经法来认识我们学习旧约概论或者新约概论的重要性。那约伯记第38章第一节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蒙昧不明。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在38章之前，无论是约伯还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他们都说了很多的话，他们都认为自己说的是正确的，自己说的是合乎圣经的。但是最终当神开始说话的时候，神却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相信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家庭里面，还是在神学院里面，我们都会说很多关于圣经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圣经的理解，我们也上课，我们也学习，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们彼此也为此会争论。但在这些争论当中，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上帝所讲的这句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蒙昧不明。我怎么知道我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呢？我怎么知道我对圣经的应用是正确的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释经学或者释经法。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面临试探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试探就是魔鬼用圣经在试探他。我们知道耶稣应对试探的办法是用圣经，用经文来面对，来战胜魔鬼的试探。但是魔鬼也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上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魔鬼也说，经上记着说，我们也会说，经上记着说。但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对经文的应用、对经文的引用、对经文的理解是正确的呢？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像魔鬼那样犯错误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弟兄姐妹，不是说我引用了经文就意味着我说的就是对的，我做的就是对的。我们还要记着主耶稣的话，经上又记着说。所以说圣经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仅是从个体的经文来明白一节经文，我们更是要从圣经的整体来认识圣经，来明白圣经，这样才能够知道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和应用是否是合乎圣经的。所以说耶稣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经上又记着说。我们在抓住一节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来补充我们所引用的经文，来对我们这节经文提供一些很重要的支持、反对、挑战、补充、平衡。比较有名的像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的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讲的行为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要第一要承认信心的重要，也要承认行为的重要。第二个就是不要用信心否认了行为，也不要用行为否认了信心。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探讨信心和行为的关系。说这就是经上又记着说，这就是释经学、释经法或者是系统神学所要谈论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等同于圣经，我们要知道沟通 尤其是我们和神的沟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首先是客观事实，其次是我们对客观事实的理解。我们理解了之后，我们会表达，我们表达出来，别人会听，听了之后别人有什么理解。所以说从客观事实到最终人对表达的理解要经过很多环节，在这任何一个环节里面都有可能出现误会。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是这样，那圣经是没有错的，我相信大家都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有可能会出错。我们不能把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就简单的等同于圣经，就像科学一样，科学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对客观自然界的认识，那自然界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有没有可能出错呢？有可能出错。所以说科学是在不断的发展进化当中的，我们不能够把科学等同于客观事实，我们也不能够把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等同于圣经。那到底什么是圣经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怎么默示的呢？是不是我坐在这边念念有词祷告默想啊，眼前就出现了这本圣经呢？圣经的一个完整的定义是，圣经是圣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用特定的文学作品对特定的人所讲的话。这圣经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是脱离历史条件产生的，它也不是脱离了文学性来产生的，它一定要用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或者是我们经常用的中文等各种语言来赐给我们的。所以说圣经有三维，第一维是它是神的话，它的神学性，第二维它也是一个历史的文献，这是它的历史性，第三点它也是一个文学作品，这是它的文学性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认识圣经的时候，这三维我们一定都要注意，我们要对历史背景有一定的理解，我们要对文学的题材它的文学性要有一定的理解，那最终圣灵带领我们来正确的理解遵行和传讲神的话。那当然有的弟兄姐妹在国内啊，我们老弟兄老姐妹他可能不识字他就能读圣经了，我们感谢主，但是不是所有读圣经的人都不识字呢？都没有上过学呢？不是这样的，在常规的情况下我们是先学会中文然后再去读中文圣经，我们先学习希腊文然后再去读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所以这就是文学性，我们不能够把文学性从圣经里面拿走。那历史性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不被历史条件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也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或者说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很有可能出错啊，就像中国流行的一个笑话一样啊，上历史课的时候一个小朋友睡着了，那老师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说圆明园是谁烧的啊，这个小孩子醒过来了非常害怕，赶紧说不是我烧的，不是我烧的，然后这个老师非常的生气啊，叫了他的妈妈来说，你看你这个孩子，我问他圆明园谁烧的，他说不是我烧的，这个妈妈就说我这个孩子非常老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不是他烧的，这个老师就更加生气叫了他爸爸来，对他爸爸说，你看你这个孩子，我问他上历史课问他啊，圆明园是谁烧的，他说不是我烧的，这个爸爸就说，哎呀我非常的忙碌没有时间管这个事儿，你既然是我说我是我孩子烧的，那就是我孩子烧的得了，我给你赔钱，你说多少钱吧。所以说这个笑话就告诉我们，从爸爸到妈妈到这个孩子都不知道圆明园是怎么一回事，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但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经或者一个文献我们任何交通沟通里面都有它的背景， 我们要对背景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正确认识内容。啊，这是圣经的三维，它的神学性、历史性、文学性。我们具体来看它的历史性或者历史性方面的内容。啊，第一个这边呢是圣经的背景，或者叫上下文，当然这一点也可以归纳到文学性里面。那我们对经文要有正确的理解的话，圣经本身的背景和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有新约圣经在你跟前，请你打开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到20节。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引用这两节经文，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呢，我们在引用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忘记这两节经文的背景。这两节经文，耶稣这两节伟大的应许，到底是针对什么问题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18章。那18章，我们简单的说是讲处理教会的纠纷矛盾的。那里这里有一个程序的问题，程序就是，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那第一步是什么呀？第一步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有好的沟通，指出他的错误。那第二步呢，就是如果他不听，我们要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如果他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那教会就要把他赶出去了，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但是不是我们对这位弟兄的对待和处理就到此为止了呢？啊，不是的哈，弟兄姐妹一定要继续上下读。除了我们单独给他说，两三个见证人给他说，教会给他说之外，他如果不听，我们对待他像外邦人和税吏，并不是到此为止了。还有第四步，就是我们要同心合意的为他代祷，因为这是教会的权柄，这是教会的责任。18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就是教会的权柄，这是上帝的托付，我们不能够滥用我们的权柄，也不能够不用我们的权柄。我们要同心合意的为这位弟兄，为这位犯了罪却还没有悔改的弟兄来祷告，这是第四步。那第四步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我们要继续上下看，还有第五步，就是彼得问耶稣关于饶恕的问题，我要饶恕他，而且要无条件的饶恕他，而且要无数次的饶恕他。所以说一直到18章的最后35节，那这个问题才结束。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读到第17节就结束了，18节到35节都是针对15节的问题。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该怎么办？我们不仅仅是要告诉他，不仅仅是要教会惩治他，我们还要为他祷告，我们还要心里面宽恕他，饶恕他。啊，这是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20章第1节到第16节。啊，这是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是大家来打工，早来的和晚来的得了一样的工钱，最后早来的因为得一样的工钱，他认为得的少就不满意了。所以说在15节，这个主人就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这个比喻是做什么的呢？那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呢？ 啊，这个比喻是给十九章最后彼得问耶稣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彼得说，你看我们现在放弃了很多，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但是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许多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说彼得的问题是和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比喻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彼得的问题呢又跟另外一个人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十六节。一个人来见耶稣，十九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呢？所以这个问题和二十章的这个比喻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人问我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说你要遵行神的诫命，然后这个人说我已经遵行了，还缺少什么呢？我们知道他有没有可能遵行上帝的诫命啊？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行上帝的诫命。所以说耶稣呢就说，你要把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耶稣就指出了他的问题，他的偶像就是他的产业。因为他有这样的偶像，他也不可能完全遵行上帝的诫命。他以为他完全遵行了上帝的诫命，这恰恰证明了他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他的自义。他以为他遵行了上帝的诫命，实际上他没有遵行。所以说耶稣就说，靠自己进天国是不可能的，比财主进天国还要难。那彼得就问了，我们不是已经跟从了吗？所以耶稣是用这个比喻告诉他，你之所以能够遵行上帝的诫命，之所以能够跟随耶稣，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是上帝的主权。所以说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我们任何人进天国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些在前的也不要骄傲，因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里面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信靠顺服，追求圣洁，但是更是有上帝的主权和恩典。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含义。所以说正确的理解这个比喻，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要回到彼得的问题，也要回到这个十六节少年观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一个上下文，这个上下文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只有理解了上下文才能够明白经文的含义。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祭司和长老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事呢？那耶稣就没有正面回答他仗着什么权柄来做事，耶稣就反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呢还是从人来？那他们就不敢回答，因为若说从天上来，耶稣就会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从地上来，那百姓会不愿意，会打死他们。所以说祭司和长老就说，我们不知道。耶稣就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我们读到这里可能会以为耶稣的回答就到此结束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耶稣还要继续的回答。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是一个比喻。三十三节到四十六节，这是一个比喻。所以说耶稣继续的用另外两个比喻回答刚才祭司 和长老在二十三节所问的问题。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比喻是说，他们表面上顺服，实际上没有顺服神的话。三十三节到四十五节、四十六节就讲到了他们对神的儿子的弃绝，还有神对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弃绝。所以耶稣的回答是非常完整、非常系统的。但是如果我们读经没有把它读完的话，我们对主耶稣的话的把握和理解就是片面的。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上下文对我们理解圣经非常的重要。那背景除了圣经背景之外呢，还有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里面呢，我们需要区分圣经的经文的教导有普世性，有历史性。啊，新约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一节经文，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啊，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一个命令？是。这是不是一个重复的命令？是。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遵行？我们弟兄姐妹见了面，是不是要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呢？不是的。因为圣经它是有历史性的，亲吻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弟兄姐妹们问安的方式，这是历史性的。但圣洁是普世性的，从前的基督徒需要圣洁，我们也需要圣洁。但是从前的基督徒是用亲吻来问安，我们就不是要用亲吻来问安，我们可能用握手或者其他的方式来问安。啊，圣经里面的书卷啊，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像格罗西书、格林多前书、约翰一二三书，我们举几个例子，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就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它是针对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神的选民特别的问题所写的。那格罗西书是针对格罗西教会的问题，以赛亚书是针对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圣经，就需要对圣经的背景有一定的理解和把握。那圣经除了历史性之外还有文学性，因为圣经也是一个文学作品，它的题材里面有叙事 narrative。 啊，这边我们需要知道圣经里面的叙事有叙述和规定这两个方面。圣经讲了一件事情，并不意味着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好的，让我们去做。叙述是 describe， 规定是 prescribe。 像圣经里面讲了该隐为了献祭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圣经讲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该隐做的是好的，而是告诉我们该隐的罪，而是告诉我们人类的罪，而是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罪。圣经它不像我们中国的二十四史一样，圣经讲的不是敌王将相、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故事，不是像有些历史书一样有意的把人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拿走了，有意的来美化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要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们人的罪性、上帝的属性。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实事求是的来读，如果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读，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从别人的罪的身上看到每个人的罪，看到我的罪。因为圣经它没有美化人，他是告诉人真理，告诉人事实。在叙事里面经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重复，像创世纪第二十八章还有三十五章讲到了雅各的做梦，雅各和神的对话。这重复是圣经的叙事里面经常用的一个手法，包括诗也是这样。那题材除了叙事之外还有诗歌，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称。那对称呢，经常是互相理解、互相补充的。像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认识了上帝呢？是借着敬畏上帝来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说我认识上帝，但是却没有敬畏上帝，没有追求圣洁的话，我所为的认识上帝就是虚的，就是假的。箴言29:18，没有意象或者说没有默示，迷就放肆，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啊，我们经常讲到默示，讲的意象，好像就是我做梦，我在祷告的时候啊，神对我展现了某些图画，神对我说了某些话，这是意象，这是默示。但是箴言29:18告诉我们，意象和默示都是和神的律法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的意象，如果我们的默示是违背上帝律法的，那就不是来自上帝的。没有意象迷就放肆，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那文学的题材里面，除了叙事诗歌之外，还有书信啊，像新约里面有很多的书信，像加拉太书，那启示录是启示文学。那书信简单的讲，就是谁写给谁，像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写给加拉太的教会。但是如果有特别的说明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书信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像加拉太书就一开始就很强调了福音，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那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这就是在讲福音。所以加拉太书的一个主要内容呢，内容就是讲福音。像罗马书的开头也非常的长，讲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所以加拉太，所以说罗马书就是系统的讲福音的。所以说我们知道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手法，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圣经也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圣经除了历史性文学性之外，圣经最重要最根本的，它是神的话，它的神学性。但是在神的启示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像撒母耳记下和历代之上讲到大卫点人数，那历代之上就有一个补充，是撒旦激动大卫来点人数。那圣经里面最早的福音就是创世纪3:15，讲到了后裔。那这个后裔该怎么理解？它的启示也是渐进性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系统。最后我们知道是指着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像人死后的状态也是渐进性的启示。虽然圣经的启示是渐进性的，但它又是一贯的。像婚姻里面，圣经的启示是一致的，从创世纪2:24到申命记24:1到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关于圣经的里面婚姻主题的启示，它是一致的。另外，神的启示也是奥秘性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明白了神的启示。申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我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好让我们遵行上帝的话。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们可能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回答起来很困难，像麦基洗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创世纪6:4，神的儿子们到底是指谁，那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什么关系，还有末世论，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就是神的启示的奥秘性。所以说我们总结起来看，圣经有着三维：神学性、历史性和文学性。但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不是到此为止了呢？不是的，因为神学性除了渐进性、一贯性和奥秘性之外，神学性更强调圣灵的动工和我们基督徒读经的人对圣经的态度。我们要存稳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只有认真的去行道的时候，只有认真的谦卑的听道的时候， 我们才能明白和遵行上帝的话。这就需要信心、敬畏、谦卑和爱。另外，我们需要多祷告，祈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约翰福音16:13说，至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再强调一下遵行。法利赛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神也是枉然。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我们要学道，要行道，要听道，要传道。如果只学道不行道，我们就成了法利赛人，我们就会将人的吩咐当作真理来教导人，所以拜上帝也是枉然。在圣经的神学性里面，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呢，还是真理是教会的柱石？我们经常说真理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弟兄姐妹说真理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但是这边的圣经提摩太前书3:15告诉我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为教会对真理的保存、传达、解释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因为圣经不是可以随意肆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后书1:20-21讲到了神的末世，20节讲到了神的启示的末世的解释，不可以凭私意解说。所以说我们要遵从教会的权柄，尊重教会的权柄。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关于我们自身的要求，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多祷告，勤遵行，遵行教会的权柄，存着信心、敬畏、谦卑和爱来领受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们更是不要忘了圣经的一些主线，那圣经一定是以神为本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是以神和人的关系为主线的，我们要知道神是爱，神是烈火，神是借着约法来建立和体现神和人的关系。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神在掌权，神要实现他的国度，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被高举，要得荣耀，要做王。圣经里面有相对性的一面，有绝对性的一面。绝对性的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大概包含这三个方面，一个是三位一体，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信行义。啊，无论我们对圣经有多么不同的理解，有多么各种各样的理解，但是这三点是不可动摇的。啊，如果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超出了、违背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信行义的使命和诫命，我们一定是赌偏了，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是圣经的三维。圣经是神的话，但它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人针对特定的群体，以一定的文学作品的方式来赐下的。所以说我们要理解圣经的历史性、文学性，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圣经的信息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那概论是做什么的呢？概论主要是侧重圣经的历史背景、历史性，像作者是谁、时间、什么时间写的、什么地点写的、针对什么人写的、要做什么、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对这段经卷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把握。 比如说以赛亚书、创世纪，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另外就是基本的信息，内容就是我们一个总结，信息就是解释，就到底创世纪是告诉我们什么的，到底马拉基书是告诉我们什么的，到底诗篇是告诉我们什么的，这是一些基本的解释。那概论有时候也会讲到一些个别的经文重点的难点的经文，这就是概论。所以概论呢，是帮助我们对圣经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基本信息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这一点对我们正确的理解和遵行上帝的话非常的重要。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啊，祈求圣灵啊，去掉我们一切的骄傲，让我们认认真真的研习圣经，不仅仅是读圣经，也真的是遵行主的道，也对圣经的背景有一定的理解，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合乎圣经的，是合主心意的。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